好，我们感谢主哈。那今天是七月的第一个主日，然后是我们敬拜主的日子。我们看到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哈，今年一下子2026年半年已经过去了，我们已经进入下半年了。但是主的恩典哈真的是更浩大，我们感谢主。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呢，把我 PPT 上这节的经文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诗篇119篇74节，我们一起来读。敬畏你的人见我就要欢喜，因我仰望你的话。当我们对神的话语有一种仰望，当我们对神的话语有一种信靠，当我们谦卑去学习神话语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很强的吸引力，就是那些敬畏上帝的人一看到我们的时候就会欢喜，因为我们是一起仰望神话语的人。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以弗所书。好，我们之前分享了以弗所书第16讲，我们讲了圣灵的印记。好，我们看到上帝他是怎样的把圣灵赐给我们做印记，然后保证我们的得救，保证我们的蒙福，让我们去认识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所以有圣灵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大有能力。我们在这里每一个弟兄姊妹，你身上都有圣灵的印记，阿们吧。圣灵印记最清晰的印记是什么呀？是信。你信了耶稣没有啊？信了。如果没有圣灵做工，你不会信。所以我们感谢主。这是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那我们这次要跟大家继续来分享，我们要分享的题目呢叫智慧启示的灵。那么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你是施恩眷顾我们的主，你是连续我们的主，你是大有能力的主，而且你把圣灵保惠师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大有力量。特别感谢主，你把以弗所书这卷宝贵的书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这卷真理当中去明白更多主你的心意。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信息，让我们在圣灵的引导之下能够把智慧启示的灵我们可以这个主题讲解的清楚。也特别求你的圣灵运行在讲台上，让讲台是按照圣灵的意思传讲主的道，也使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被圣灵感动，听见你向我们心灵所说的话。感谢赞美你，我们讲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智慧启示的灵。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我们把经文我们来读一下。以弗所书1章13到17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起读。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
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
就为人无论在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
一起，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讲说，我们是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每一个信耶稣的人身上都有圣灵的印记，圣灵的印记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但是这个内在的圣灵的印记在外在彰显出来，就是我们信耶稣，而且我们因着信耶稣，我们就有一个奇妙的表现，就是我们看到第15节这里讲说，我们会信从主耶稣，还有什么呀？亲爱众圣徒，我们会信主，然后我们会彼此相爱，显出天上的光。然后保罗说，我看见你们这些时候，我就特别的高兴，我就为你们感谢神，然后我就为你们更多的祷告。祷告求什么呢？求我们主基督的神，我们荣耀的父，将什么？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那这里的灵指的什么呢？我们说一定指的是圣灵，因为启示的灵一定是圣灵。那我们今天就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我们说我们分享智慧启示的灵。那其实看台这个经文很短，但其实我本来准备想一次讲把它都讲完，结果发现我要讲两次。我们今天主要的集中点在哪里呢？在启示。因为你看到这里讲到说智慧启示的灵，那我们就要明白一下启示是什么意思。我们圣经里面最后一卷书叫什么呀？叫启示录。所以启示这个词它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启示对我们有哪些最深刻的影响。然后这里把圣灵称为启示的灵，那么为什么这样去称呼它，还有圣灵做了哪些重要的启示的工作，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 然后我们这些人既然领受了赐人启示的灵，那么我们怎么去过一个得胜有余的生活，我们要求主来引导我们。那我们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第一个，我们要去看看启示的上帝，就是我们去明白一下启示是什么意思，上帝的启示对我们有哪些深刻的影响。弟兄姊妹，我们基督教和其他宗教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是启示的宗教，这一点我们是非常强调的，从整本圣经一开始到最后都讲这一点。那启示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明白。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以弗所书1:17，我们一起再来读。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里，我们刚才讲了，我们基督教是启示的宗教。其实在这个世界里面，宣称启示的宗教并不多。比如说在中国最流行的佛教，佛教是不讲任何启示的，佛教讲的是悟，就是你要从下往上去悟道，对吧？他们是这个观念。其实严格的佛教，起初的佛教连神都不承认，佛教是上天下地唯我独尊，神是不需要存在的，我们人只要不断的悟，不断的悟，最后涅槃了变成佛就行了。那么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启示的宗教有三个，一个是我们的基督教，还有一个什么犹太教，还有一个你知道什么伊斯兰教。但伊斯兰教我们说他们是被魔鬼欺骗，他们以为天使长加百列跟他们的创始人穆罕默德说话，其实那个明显是魔鬼的假冒，所以它里面很多的东西是从圣经抄过来的，但是跟圣经有很多矛盾冲突的地方。那么犹太教也是一个启示的宗教，但很可惜犹太教只接受旧约圣经，特别不接受一个最重要的启示。什么启示啊？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是吧？所以他们的启示是不完整。只有我们基督教，我们接受旧约新约，特别是我们接受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然后我们领受的启示大不相同。那你去看圣经启示是什么意思，我们说启示有两个最重要的意思，你一定要记得。第一个是什么？启示强调的是自上而下，这才叫启示。自上而下就是上帝，至高的上帝把真理给我们，把恩典给我们，这是从上面浇灌下来，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领受的都是自上而下的救恩。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自上而下才是真的拯救。我们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大家最近看新闻都知道了，比如说马斯克他搞的那个猎鹰啊，搞的 SpaceX 很厉害，对吧？而且上市了，市值超级的高，很厉害。但是在地球上几十亿人，能坐火箭上太空的有多少个？两个手指数得过来，同意吧？所以我们用人的火箭，现在最高级的发明，想飞到太空还不是飞到天堂哦，已经这么少人了，你想用人，用人的努力，用人搭的梯子跑在天上，可能不可能啊？不可能。但是天上的上帝自上而下来启示来拯救我们，这个可能不可能？不单可能，而且一定可以，阿们吧。所以启示第一个它是自上而下，所以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是领受自上而下的拯救，领受自上而下的启示。启示的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叫揭开奥秘。就是上帝启示我们是什么意思？上帝对我们不隐藏，他要把真理给我们，这就是基督教。我跟你讲，我们以前也讲过，我今天再讲，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我告诉你，其他宗教都叫变魔术，只有基督教叫启示。变魔术是什么？变魔术是要骗你呢，还是要把真相给你啊？
骗
你。所以你看，哎，怎么拿一个盘子啪一下出来一只鸽子，其实他就是骗你，那个鸽子其实藏在暗盒里，对吧？然后呢，那些人不断的手里面把牌丢出来丢出来，其实他的牌可能藏在袖子里，藏在哪里，反正他变魔术就是为了骗你，就不让你知道真相。一知道真相，魔术就不好玩了，是吧？世上所有的宗教都是变魔术，唯有基督教是什么？揭示真相，而且揭示最重要的真相，关于神的真理，阿们吧。关于救恩的真理，关于福音的真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讲，弟兄姊妹，你去看，我们说启示是自上而下，启示是揭开奥秘，然后基督教的福音和世上的宗教，我们去做一个对比。我们对比什么呢？就是福音是启示的，而宗教呢，是自下而上的自己的建造。那么圣经里面自下而上的最著名的建造是什么东西？巴别塔。就是在创世纪里面，你看到大洪水之后， 本来上帝说你们要遍满地面，然后生养众多，结果人走着走着不愿意了，因为人的罪性就出来了。他说我们不要到处走，我们集中起来，我们要建一座塔，塔顶干什么？塔顶通天，为要传扬什么？为要传扬我们的名。你注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说，愿神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干什么？真知道他。知道谁啊？知道上帝。所以启示是为了让我们认识至高的上帝，巴别塔呢是为了传扬人的名。但巴别塔的结局是什么？巴别塔的结局是什么？是半途而废，是混乱。阿们吧。人的口音都变乱了，人与人之间不能交流了。所以上帝的启示是让我们有更多的和睦，更多的交流。而人自己的宗教，就是巴别塔的宗教，你注意，越是搞宗教越神秘化，同意不同意？他要搞得神神秘秘的，就像我们说像变魔术一样，其实没什么东西，就是几尊木偶，对吧？就是几尊石像，然后一地震的时候脑袋就掉下来了，什么都不是，但是他要装作他很神秘。这就是世上的宗教。而我们启示的福音是什么？是自上而下。而且我再讲，你注意，我们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它都是自上而下。上帝的启示是上帝至高的上帝把真理从天上给我们这些地上的人。救恩呢
也是
上帝至高的圣子上帝干什么呀？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看哪，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神的帐幕在人间，神与我们同在。阿们吧。所以你看，这才是合理的。在天上的把我们救到天上，合理不合理啊？
合理。
在地上的说要飞到天上，很难。你找一条鲸鱼，说鲸鱼这么大的体重，我们让鲸鱼背着我们飞到天上，行不行啊？
不行。
所以人的宗教不可能上天上去。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些时候，看见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看见上帝的启示，而且上帝启示的最高峰在哪里你知道吗？就是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就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阿们吧。所以你领受了最高的启示没有？
领受了。
为什么？因为我信了耶稣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圣徒是世上的一个奥秘。你不要去看那世上的人讲这个讲那个，你说哎呀，他那个懂得很多，那个懂得很多。我们应该有个谦卑的心，别人懂我不懂我要承认。但是实话讲，我们领受的是他们根本不能明白的，因为我们接受了最高的、最奥秘的、最奇妙的，就是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再讲基督教，我们的圣经福音真理教我们很宝贵的功课。既然上帝是启示的上帝，启示是自上而下揭开奥秘，我们这些人的角色是什么？我们是自己发明呢，还是领受啊？
领受。
我们是要领受。所以我告诉你，在这个世界里面最智慧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是领受。阿们吧。你要到谁面前去领受啊？到神面前。所以我们在主日聚会的时候，我们不是来听一个传道人去讲他的见解，我们是要透过这个传道人听见上帝的美意，领受上帝的真理，领受上帝的祝福。阿们吧。所以你只要有一个领受的心，说主啊，求你祝福我，主啊，求你把真理给我，主啊，求你带领我，你就是智慧人。但是愚昧的最大的傲慢是什么？是在上帝面前说我不需要领受，我要自己造。所有的宗教是不是自己创造的？而且你就看到我们在世上，你就看到人的堕落。人如果我们跟人讲说我们什么都是领受，就像保罗说的，你们有什么好夸口的呢？你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我们一听这个话就觉得没气势。但如果一个人说我发明了新东西，我发明了新理论，我发明了新神学，然后大家就眼睛发亮说哦，这个人好厉害。其实在上帝面前没有领受的态度，你就知道这个人是一个傲慢的人。圣经里面讲说神赐恩给什么人？谦卑的人。阻挡什么？骄傲的人。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上帝阻挡的人有没有可能向前迈进一步？
没有。
魔鬼想阻挡一个谦卑的人，阻挡得了不？阻挡不了，因为上帝帮助。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说上帝让我们谦卑绝对不是压制我们。上帝说你谦卑在我面前，你领受我的恩典，你就不断的突破，你就不断的提升。阿们吧。因为启示是自上而下的，你越在我面前谦卑，你越明白真理，你整个人越通透。阿们吧。你就越通达。 但是你在我面前不想领受，然后骄傲自大，你就很多东西搞不明白。所以那些法利赛人到了主耶稣面前，主耶稣行了那么多神迹，说了那么多奇妙的话，他们就如同那个水流过石头一样，水流过去以后，石头什么都吸收不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一个最大的傲慢，就是他们不愿意领受。我们要领受，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来看，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去清楚知道说，当我们讲到上帝是启示的上帝的时候，我们还要知道我们的上帝是说话的上帝。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弟兄姊妹，这里面讲的是谁啊？讲我们主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干什么呀？住在我们中间，不单有恩典，还有什么？还有真理。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件事情是一个理论还是一个实际？实际。所以你要明白，当我们讲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是启示的上帝的时候，他还说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什么重要的事情？我们的上帝是说话的上帝。弟兄姊妹，不要把你的包放在椅子上面，要把椅子留给弟兄姊妹来坐，好吧？我们因为我们不像国外的教会，国外的那个教堂可以很大，我们没有办法有那么大的地方，所以我们会坐得挤一点。但是我们这种彼此相爱的心，主是纪念的，哈，感谢主。好，那我们就继续来讲。那在这方面，我们再讲，弟兄姊妹，你去看，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耶稣跟我们说话不说话？耶稣是不是在我们当中就一直不吭声？你去看福音书，耶稣说话多不多？多。我们的上帝是跟我们说话的上帝，我们的上帝在这一点上面就跟哲学家讲的上帝截然分开了。哲学家讲的上帝是一种绝对精神，是一种绝对理性，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我们的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啊？他是又真又活向人说话的上帝。弟兄姊妹，我们的上帝跟今天的我们还说话不说？我们有的时候很羡慕那个圣经里面记载的亚伯拉罕啊、摩西啊，他们说耶和华说，是吧？包括保罗也讲，保罗说上帝跟我说，哎呀，我们觉得，哎呀，可惜啊，上帝怎么不跟我说呢？上帝跟我们说话不说？说。你要记得，我们读的圣经是什么？神跟我说话。你今天，我今天只是按规律读经，我就是按顺序，今天正好就读到这个以赛亚书第二十五章了。那这只是我按规律来，是不是仅仅是这样？不是，你读到的每一章经文都是上帝跟你说话。我们所信的上帝是又真又活与人相交的上帝，阿们吧。你是不是活人？
是
的。所以你跟上帝有相交，所以当我们讲上帝是启示的上帝的时候，你不要就仅仅去抠那些神学字眼，你要明白其实这里面是很让人感恩的一个真理。启示的真理是让我们看见上帝的荣耀，也是让我们最亲切的真理。为什么是最亲切的真理？因为上帝跟谁说话啊？上帝跟我说话，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啊，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再去想，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一节的经文，使徒行传二十七章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这是谁说话？这是保罗讲的。保罗跟曾经有一次他们在海上遇见海难，然后那些人就很担心，就担心说，哎呀，我们遇见海难了，我们要完蛋了。然后保罗在船上很安稳，因为保罗跟谁有谈话呀？跟神有谈话。上帝叮叮一个电话打过来了，保罗喂，然后耶和华上帝就跟他讲说，告诉你，这一船的人一个都不会损失，个个都保住。所以保罗就回头跟这人讲说，你们放心，我的上帝已经跟我说了，我们的船一点事情都没有。后来是不是一点事都没有啊？真的一点事都没有，他们就安安稳稳去到一个岛上叫马耳他岛。到了那个岛上，然后保罗一开始还遇见一个很大的征战，就是烤火的时候有一条蛇窜出来咬了保罗，咬完保罗以后，保罗一甩把他甩到火里面去，然后那些人就说，哎，你看你看，这个人肯定做了坏事，你看上了岛蛇还来咬他。结果后来一看，哎，保罗居然蛇咬了不死，哇，那些人说他是个神，他是个神。保罗就跟他们传福音。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去看，我再提醒大家，保罗讲上帝跟他说话，摩西讲上帝跟他说话，亚伯拉罕讲上帝跟他说话，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上帝跟今天的我们说不说话？
说话。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读圣经和伊斯兰教徒读古兰经和佛教徒读佛经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如果你不用信心，不被圣灵感动，你以为说我们跟那些差不多，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是在读一个死的教条，在读什么？在读上帝跟我说的话。圣经是上帝写给我的信，而且圣经上面的字是不变的，但是圣经里面当我们打开读的时候，圣灵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是活的还是死的？
活的。
所以你就会发现你每天读经的时候，我鼓励大家你要用信心，你去留心，你留心就会发现一个很奇妙的事情，你每天读的圣经就是你今天需要知道。所以我鼓励大家，比如说你早晨出门之前你读圣经，你到了晚上你要回头再看一下今天早晨我读了哪一段圣经，跟我今天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你越想你就会发现越奇妙。我们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好习惯，你知道吗？我们读完经了就抛不到一边了，哎呀，今天读经任务完成了，呵呵，我原来计划今天读两章圣经，我已经读了两章，拜拜。所以你没看见上帝怎么跟你说话，但你读完经了，你去默想，你去对照，哎，今天我读到这个经文，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就会思想，你就会明白，甚至有时候事情正在发生中间，上帝就开始跟你说话，借着什么？借着他的圣经跟我们说话，阿们吧。所以有时候我们发愁了，我们觉得说，哎呀，大家都说今年的经济形势很不好，该怎么办呢？有些老板都做不下去，哎呀，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这个时候突然圣灵就开始跟你说话，把神的话跟你讲，把马太福音第六章拿出来跟你讲，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你看天上的麻雀，你看地上的百合花，谁养活它？上帝养活它，天父养活它，你们比这些干什么贵重多了。哇，这是不是又真又活的上帝在跟你说话？但是我们一骄傲就说不是，你看我这个人好聪明啊，我很会联想，我今天看见那个麻雀我就联想到圣经了。你看这是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把荣耀归给自己就看不见上帝了，这种思路是巴别塔的思路还是十字架的思路？巴别塔的思路。所以我们就觉得都是我的功劳，都是我的功劳，所以我们不知道上帝怎么跟我们说话。但是当我们说啊，我今天这段经文来安慰我，是上帝在安慰我，是又真又活的天父在跟我说话，阿们吧。你要看到，而且我们在讲，当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他是又真又活的上帝，是跟我们说话的上帝，我们的祷告跟世人也不一样。我跟你讲，我之前看到一个短视频也是很可悲的，就是讲说美国一个女孩子，她本来应该是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但是她的信仰是很宗教化的，结果呢她上网去学什么东西变成一个穆斯林了，然后说要嫁到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叙利亚去，然后所以她的爸爸妈妈很伤心很难过。然后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看外在，看外在说你看人家那些穆斯林，人家穆斯林一天做五课，就他们一天祷告五次，哎呀，我觉得比我们基督徒虔诚多了，而且人家祷告的时候跪在那儿撅着屁股在那儿祷告，然后拿个指南针说的这个麦加在哪儿，然后就往哪儿去跪。你看我们基督徒怎么祷告了都有，我不喜欢。很多人就是因为形式，但我告诉你，我们基督教的祷告，我们基督徒的祷告和其他宗教的祷告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我们祷告是什么？我们祷告不是宗教的仪式，我们祷告是跟神说话，跟神交谈，阿们吧。你每一次祷告都是跟上帝说话。我们主耶稣教我们祷告第一句是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祷告最后结尾说什么？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是跟神说话，然后你祷告上帝回应不回应？回应。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大家都知道祷告的大能就是那个很伟大的先知，谁啊？以利亚。他在加密山上怎么胜过850个假先知的？用什么方法？他是不是像我们拍的武侠电影一样，他学了一个什么神功，哇，刀一劈出去，叉叉叉一下，然后那个剑飞来飞去，850个人头就掉地上了，是不是这样子的？他怎么得胜的？
祷告。
他在加密山上只做一件事情，祷告。他祷告，他在上帝面前，耶和华，让你的百姓知道唯有你是独一的真神，唯有你是神。然后他在上帝面前一祷告怎么样子，天上的火就降起来，把祭牲就点燃了。他后面在上帝面前再祷告，因为以色列已经3年半没有下雨了，所以他在上帝面前祷告祷告，然后天边一片云飘过来，然后雨就大大的降下来。 以利亚是和我们一样性情的，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每一次你祷告，你不要觉得这是宗教仪式，你要知道说我在跟谁说话，我在跟我的天父说话，我在跟我的阿爸父讲话。所以为什么可以？因为我们的上帝是说话的，是启示的上帝。所以佛教徒只有念经，只有基督徒才有真正的祷告，阿们吧，因为他们连对象都没有，只有我们知道我们祷告是跟上帝交通，主听我祷告，我向他呼求，我向他感恩，我向他赞美。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再来讲，弟兄姊妹，我们再去思想一件事情，思想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上帝他为什么要向我们发出启示。我请大家跟我再读一下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我们再把这节经文再读一下。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这里讲得很清楚，保罗说我要求上帝把圣灵赐给你们，圣灵是智慧和启示的灵，是为了什么？使我们干什么？真知道他，就是真的知道上帝。所以上帝启示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知道他，让我们认识他。而且这种知道，这种认识是什么？不是只是知识头脑上面的认识，而是生命的认识，是爱的认识，阿们吧。所以神的意思是让我们认识他的意思，就是跟他建立一个相爱的关系。上帝爱我们不爱我们？弟兄姊妹，爱。所以我们很喜欢那节经文，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什么人？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一个爱神的人？你信耶稣就开始了。你从恨上帝的人变成爱上帝的人。然后保罗说，我还要把圣灵，求圣灵在你们身上继续的做工，让你们知道怎么更深的爱我们的上帝。阿们吧，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正常的婚姻是谈恋爱的时候更爱，还是结婚了以后更爱？谈恋爱的时候是吧？弟兄姊妹仔细去讲啊，是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更相爱，还是应该结婚以后更相爱？应该是结婚以后。但是人堕落了，人有问题，所以人结婚了以后经常说，哎呀早知不结婚了，是吧？那恋爱的时候多浪漫呢，然后他离着我 也远，有朦胧美，结婚了以后都是柴米油盐，然后朦胧美也没了。我们的上帝是不是这样子？我们的上帝是不是说，你们离我远一点哈，这样有朦胧美，然后你们会爱我，离我近了以后呢，你们就不爱我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我们的上帝，你离他越近，你越爱他。所以圣灵做一个工作，让我们越来越亲近上帝，然后我们就越来越爱上帝。像我们放了这张图片一样，其实我们就摸到上帝，我们摸到主耶稣手上的钉痕。那个钉痕是什么意思？那个钉痕不就是上帝爱我们的标志吗？阿们吧。他爱我爱到为我而死，他永不后悔。然后我摸到了他手上的钉痕以后，从此以后我也永远不要说我不爱上帝。我唯一的难受就是，主啊，我爱你太少，我爱你不够深。阿们吧。这才是上帝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这就叫做认识上帝。而且我们再讲，那么上帝他为什么会发出启示？我在这里还请大家再去注意，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一下这节的经文，约翰一书一章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就是上帝为什么是启示的上帝？上帝为什么把真理、把恩典、把各样的好处、把各样的美意不断的赐给我们？我们说就是在这节经文，神就是光。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太阳有没有可能不发光？不可能。但是有时候我看不见太阳光，是太阳出问题了还是我出问题？那是我出问题。比如说我待在一个黑屋子里面，或者我闭上眼睛，或者我戴了个眼罩，所以我看不见太阳的光。我们在这个半球，比如说到了今天晚上，我们看不见太阳了，太阳还在不在？
在，
在另外一个半球看得很清楚。阿们吧。所以一样的，神就是什么？神就是光。所以上帝一定会发出光，启示是必然发出的。所以我们读的圣经里面，诗篇第十九篇说，诸天干什么？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神。上帝所造的万物当中都有启示，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人只要去研究这个宇宙，你都会发现其中很多的奥妙。为什么这么多奥妙？那都是因为我聪明我发现的，还是因为它原来就有的？原来就有，谁放进去的？神。因为神就是光，光就一定照亮的，光就一定发光的，阿们吧。所以你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说太阳一定会发光，真神一定会显荣耀。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上帝不断地发出启示。所以有一种错误的神学，那种错误的神学把启示和末世给搞混了。圣经是不是上帝所末世的？
是。
圣经的末世结束了没有？圣经的末世结束了没有？结束了。因为圣经最后一卷书已经有了，叫什么？启示录。启示录最后一章就讲得很清楚，不许在这个书上添加什么，不许在这个书上删减什么，就是上帝的末世之功已经完成了。但上帝的启示有没有结束终止？没有。你看保罗在这讲，他说求上帝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谁啊？赏给我们，赏给所有基督徒。末世之功我们能不能做？我们能不能做末世之功？不能。末世之功只有旧约的先知写了39卷旧约圣经，对吧？还有新约的使徒写了27卷新约的书信，然后末世之功就结束了。但是上帝还继续跟我们说话，上帝的启示还在每天在做，阿们吧。包括上帝在大自然当中的启示，包括上帝在圣经当中给我们的启示，都一直有，阿们吧。你要看见这些，因为神就是光。然后我们再讲，我们说神就是光的时候，他那个光发出来的时候，一定驱散黑暗，一定驱散尴尬，一定驱散阴霾。所以我在这里放了这张图片，你知道，就是曾经主耶稣行第一个神迹。第一个神迹是什么？是一家小人物遇见了尴尬的情况，不是什么大事，弟兄姊妹，不是外敌入侵，主耶稣行一个神迹把外敌都挡走，而是一家人正在举行婚宴，然后喝着喝着怎么样子，没酒了，然后主耶稣行一个神迹把水干什么，变成酒了。为什么？主耶稣他满心的恩慈，他满心的爱，说我要把你们这家在你们婚礼上面的阴霾我把它驱散了，我要把你们的尴尬驱散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自己有没有尴尬的时候啊？我们有时候尴尬，这么小的事儿，我自己扛下来吧。不是，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就告诉我们说，当你尴尬，当你心里有阴郁的时候，做什么事情？求，求谁？求耶稣，主啊，求你变水为酒吧，你把我的尴尬，把这个乌云，把这个阴霾，把它给清掉吧，让我充满了喜乐，你把那六缸的水给我变成六缸的酒吧，让我和众人一起享受，可不可以啊？可以的。主就会做奇妙的事情。而且我们再讲，上帝为什么会向我们发出启示，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我请大家跟我读这节的经文，约翰一书4章16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弟兄姊妹，你注意，你说梁弟兄，这个跟启示有什么关系？这节经文没有启示这两个字，但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上帝启示的最深刻的原因。神就是什么？神就是爱。他爱谁？爱我们。因为上帝爱我们，上帝知道我们灵魂最深的需要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们灵魂最需要的是爱，我们灵魂最需要的是神的话语。当初上帝造人的时候是照着他的形象样式造的，所以人天然会寻求上帝，人天然会追求真理。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小孩子有很强烈的好奇心？有没有发现？特别是男孩子，你家里如果有男孩子的话，你就会发现，如因为我们现在都是电子表，不太那啥，以前用那些机械表，男孩子经常趁爸妈不在就把它拆了，对吧？就很想知道为什么，哎，为什么这个表一直在走，一直在走，然后拆拆拆，对吧？然后我们天然就想知道说，为什么鸟能在天上飞？为什么鱼在水里游？它为什么没淹死啊？是吧？人的这种对真理的追求，是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而上帝知不知道？上帝知道。所以上帝就不断地向我们发出启示的光，让我们的心得安慰。包括圣经里面的特殊启示，也包括上帝在宇宙万物当中的普遍启示，因为这才是我们的安慰。一个人不能领受真理是很难受的。我告诉你弟兄姊妹，为什么人很多时候对真理不感兴趣？ 这不是上帝创造的问题，这是我们后天的问题。特别是我们后天有一些所谓的教育，把我们对真理的寻求的这种心给麻木了。其实按我们的本性，不管是男是女，我们都追求真理。所以我之前看有一个讲的很有道理，就有一个父母讲他的孩子女教育，他说其实我们去教育孩子的时候，严格来讲我们不需要太多的去干预，其实就让他把他天性里面对真理的追求你给他发挥出来，他就不一样。但我们很多方法反而压抑了他们，我们说那个是没用的，这个是没用的，不要搞这个，不要搞那个，然后慢慢的我们变成一个老学究，我们变成一个所谓的中庸之道，我们变成八股文，我们觉得说那个对你将来升官发财没有用，那个对你将来赚钱没有用，不要搞，不要搞。不是的，你看被基督教影响的国家，影响的文化，他就不是这个观念，他会觉得 你在每一个领域你去研究可以去吧，因为你每个领域去研究的时候，你会研究到上帝的真理，阿们吧。所以宗教改革之后，特别是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传开以后，人人皆祭司，工作皆圣召的这个真理传开以后，各行各业的人就开始蓬勃发展，所以才有了现代世界，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你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神就是爱。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图片，一个小朋友在那里祷告。人心最需要的就是领受上帝的启示，所以我们这些做父母的，你从小教孩子去读圣经，包括你读圣经给他听，你从小教孩子让他去祷告，你给他很大的祝福。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人灵魂深处最深的需要。你不要以为说孩子最需要的是那笔钱，你不要以为孩子最需要的就是老师的夸奖，这些对孩子都有用，但是人心最深最深的需要是神的话语，阿们吧。你仔细去思想这些时候，你会大不相同。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略略的讲了一点，我们说你去看我们的上帝是启示的上帝，启示是什么？自上而下揭开奥秘。启示是什么？就是上帝向我们说话，我们跟他祷告的时候他听我们祷告。上帝为什么启示？三个原因，第一要让我们认识他，第二因为神是光，第三因为什么？神是爱。你明白这些道理的时候，你再去看启示，启示不再是神学院里面的东西，是跟你每天的生活息息相关的，阿们吧，是对你最大的安慰之一。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再来讲，我们来看看启示的圣灵，我们去看看圣灵为什么被称为启示的灵。那这些以弗所的弟兄姊妹已经信了耶稣，保罗为什么还为他们去求上帝把启示的灵赐给他们？这其中有哪些深意，我们去看看圣灵会做哪些重要的启示之功。那讲圣灵要做的启示之功的时候，第一个我想请大家真的是要去明白要去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先要去看看人。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所以圣灵要赏给谁？赏给我们。人要领受圣灵，领受圣灵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其中一个目的是领受启示，领受启示。所以讲到领受启示的时候，我们刚才讲了一点，我们再来讲。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四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主耶稣被魔鬼试探，对吧？主耶稣禁食四十昼夜他就饿了，然后魔鬼就来试探他说，你来，你把石头变成面包，你不就不饿了吗？然后主耶稣怎么回答他？就是这句话，主耶稣说什么？人活着不是单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弟兄姊妹，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有很深的深意，我们经常只是看到了这是耶稣抵挡魔鬼不中魔鬼的诡计，但是耶稣引用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人性的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你知道人性最深的需要是什么？我们经常以为说人当然得吃饭了，人当然要需要空气了，人必须有这些才能活着。耶稣说不，耶稣说什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耶稣有没有反对我们领受食物啊？没有。但耶稣说那个是表层的需要，人心最深的需要是什么？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上帝的话语才是人性最深的需要。所以弟兄姊妹，你去读圣经， 你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魔鬼有时候说你读圣经也没读懂，不要读了，不要读了。你看人家那些传道人，人家读圣经多有滋有味，你读的没意思，不要读了。要不要听到这个话？不要。我告诉你，你这个圣经你就只管去读，因为神的话就是你人性最深的需要。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就是假设我们有一个弟兄姊妹很会做菜，菜做得很好很香，非常有营养，但另外一个弟兄姊妹呢感冒了，嗅觉味觉都出问题了，然后他吃这个饭的时候他说我吃不出有什么香味儿，然后但是他把饭吃了，请问这个饭的营养对他有用没有用？依然有用。所以你读圣经，你说我读圣经读不出什么味道来，我不读了，不要这样子。你读不出味道你还要读，阿们吧，因为神的话语对你人性的滋润一直在起作用，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人性最深的需要不是食物，是上帝的话语，是上帝的启示。包括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你走在路上你不需要太多，你就去看看，看看天空，看看天上的云，看看地上的草，看看看看看看看完了，你心情就舒畅了。你知道原因在哪里吗？你说因为我出去晒了太阳，然后科学家说了，晒了太阳以后呢，身体会产生一些褪黑激素，然后有利于睡眠，有利于身体健康，影响我们激素水平。我跟你讲，科学家这个研究对不对？对，但这是最肤浅的。真正的原因是耶稣说的这句话，人活着不是单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刚才讲了，我们的上帝是启示的上帝，这位启示的上帝除了用圣经跟我们说话，还用什么跟我们说话？诸天述说神的荣耀，他用宇宙万物跟我们说话。所以当你看天边的云，当你去看天上的太阳月亮星星，当你去看路边的草和花的时候，你的心就得滋润，是因为那里面都有上帝的启示，阿们吧。所以你就会看着看着心情就舒畅了。所以我们有时候说你有的时候需要出去走一走，其实有时候看人也是能够得舒畅的，但是我们看人特别容易有情绪性的反应，是吧？一看，哎呀，这个是我的仇敌，哎，这个人老是对我有意见，所以看了他我就不高兴。其实人是上帝创造了最大的奥秘。有时候你看到人的时候，你去想，哇，特别有时候我们爱的人，比如说你的孩子，你去看，这么奇妙，小小的孩子长得这么大，是吧？他们怎么说话？哎，他们怎么学走路？好奇妙啊！想着想着，你的心就开始舒服了。为什么？因为上帝的启示是我们心灵最大的需要，是我们心灵最深的需要。而且我再讲，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还希望大家明白一个道理，我们基督徒经常犯的一个错误。上帝的启示，还有我们这些人，我们人是领受启示的，对吧？我领受了上帝启示以后，把我的理解，把我的反应讲出来或者写出来，请问我的理解高还是上帝的启示高？上帝的启示一定比我的理解更高，阿们吧。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圣经是我对上帝的理解还是上帝的启示？圣经是上帝的启示。然后有一个神学家读了很多遍圣经，写了一套神学书，请问神学书高还是圣经高？圣经永远比神学更高。但是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当一个人跟你说我每天读圣经，然后另外一个人跟你说我现在在读神学院，我们经常觉得哪个厉害？我们经常觉得哇，神学院那个厉害，人家都读神学了，人家都读神学了，梁弟兄啊，他都神学博士了。我告诉你，我们是不是反对读神学？我不反对。读神学有一个好处，因为我对圣经的理解有可能出错，我通过读神学看一看别人怎么理解圣经，可以对我起到一定的纠正作用，同意吧？但你能不能把它当偶像？不可以。因为他的神学书哪怕写了3600卷，他的神学书也不过是人对上帝启示的理解，而不是启示本身，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真的是很爱我们，上帝让我们天天读什么？让我们天天读圣经。上帝没有让我们天天读神学，因为神学有的时候里面是有问题的，经常只读神学不读圣经的人是有问题的。我就再做一个比喻让大家明白，我们现在已经很少了，我们以前我们经常会见到，就我们以前有些老人家，小孩子开始吃辅食了，小孩子还牙没长好，有些老人家呢就把那个馒头放到自己嘴里嚼一嚼，然后 然后喂给孩子，有没有见过这个？我们小时候就见过，对吧？然后我们那时候觉得说，哎呀，这多可爱啊！现在大家知道可爱不可爱？不可爱，因为很容易就传染病，你知道吗？对吧？有些你老人家有抗体，小孩子没有，你把你嚼过的饭给他吃，他就生病了，对吧？只读神学不读圣经的人，就是吃别人嚼过的馒头。你明白吗？别人怎么吃馒头，你可不可以观察？别人怎么做馒头，你可不可以观察？可以，甚至他把馒头做好了，你来吃一吃也可以。但是，千万要记得，所有的神学是为哪个服务的？为圣经服务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就会大不相同。这是我们讲，你要看，你要思想。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再讲。当我们讲到领受启示的人说，上帝向我们说话，诸天都述说神的荣耀。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在这个世界里面，看见上帝荣耀的人多还是少？
少。
为什么这么少？明明圣经里面讲说诸天都述说神的荣耀，我告诉你哈，不是只是太阳月亮这些恒星述说上帝的荣耀，连你在路边看见的那个野草野花也在述说上帝的荣耀。但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因为什么？因为始祖堕落了。所以这一点上面，我们基督教跟天主教的重大分别就出来。所以前段时间我们接待了一些弟兄姊妹，然后他的儿子，然后其实原来是很好的一个孩子，然后这个孩子也很喜欢钻研圣经，然后我们很惊讶的发现一个什么事情呢？他告诉我们说他转去天主教了，他原来基督徒，他转去天主教了。然后他转去天主教，他怎么讲？他为什么转去天主教？他就一直在那，因为跟我们吃饭的时候，他在桌子上都跟他爸爸在辩论。他说我不需要信心，我也不需要什么，我只要靠我的理性，我就能够去思想上帝的事情。爸爸，你同意不同意？所以他爸爸呢就很为难啊，因为他爸爸这方面的一些神学知识还没学透。但是你注意，我在讲，我说这个是天主教跟基督教什么区别呢？我们基督教讲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堕落对人的影响是全人性的，就是我在这里讲的，当我们堕落了以后，我们的灵性堕落了没有？堕落了。灵性指什么？跟神的关系，我们跟神隔绝了。我们的道德性堕落了没有？堕落了，我们会犯罪，对吧？我们甚至称暗为光，称光为暗。然后我们基督教还强调一个东西，人的理性也堕落，就是你接受真理的理性也是有问题的。所以人对谬误有天生的那种罪性里面的接受，但对真理有天生的抵挡。还有什么呢？人的身体堕落了没有？也堕落。上帝当初造我们的时候，是不是让我们生病的？不会。所以你知道生病是因为人堕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天主教怎么讲？天主教就认为人的理性还不受堕落的影响。所以天主教认为人可以用理性去发现上帝。我们不接受。我们说人，只要人天然的理性根本发现不了上帝。相反，人只会用他天然堕落的理性去反对上帝。阿们吧。比如说在我们今天大行其道，在中国其实世界范围内都会大行其道，有一个叫进化论。我们是不是上小学就学进化论，对吧？然后其实进化论千疮百孔啊，进化论根本缺乏任何足够的依据。从科学的角度来讲，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必须说进化论不是科学。科学是讲证据的，科学是讲实验的。你如果说真的有进化，从这几千年你怎么就没见一个猴子变成人呢？对不对？然后进化的证据根本找不出来，但是你会看到人就要接受进化了。为什么？这就是堕落对理性产生的致命的影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就明白我们说圣灵的工作必不可缺。从领受启示的角度来讲的话，圣灵要来重生我们，而圣灵的重生是部分的重生还是全部的重生？全部的重生。所以圣灵重生我们的时候，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然后这个新造的人对上帝的启示的领受也开始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有没有发现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读了圣经，听到讲耶稣的故事，我们很感动，但有另外的人听了以后无动于衷。我们说这么感人的故事，他们觉得呵呵，这个你这个是迷信，我不听。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因为你已经重生了。阿们吧。就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假设我们现在坐在一个画馆当中，这个画馆里面到处都摆着世界名画，所以我们这些眼睛没瞎的人看了，哇，这些画好漂亮。但是在我们当中来了一个瞎子，怎么样？这个瞎子有什么反应？他就会觉得很奇怪，说你们在惊叹什么？你们在感慨什么？ 然后你说这里有名画，来来来，你只能拉着他手摸一摸，他摸那个画的感受是什么？他说坑坑洼洼，不知道是啥，对吧？所以没有被圣灵重生的人对上帝的启示就是不知道。所以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下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三章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你注意，主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什么？不能见，你就见不到神的国，你见不到神的话语，见不到神的荣耀，见不到神的真理。所以人必须重生，重生是上帝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再跟大家去讲，没有重生的人对上帝说的话，就是我们说对上帝的启示，他是什么态度呢？我说就像我们放的这张图片一样，他是一个石头人。石头人，有些石头人可以刻得很漂亮的，同意吧？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不太漂亮的，免得大家的眼目转了。就比如说像那些大雕刻家刻的那个大卫，是吧？哇，你觉得太漂亮了，是吧？整个人的肌肉线条各方面的。但是那个是活人还是死人？
死的，
你知道吗？当初始祖亚当夏娃吃分别上树的果子之前，上帝怎么警告他们？上帝说，这园中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唯独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因为你们吃的日子怎么样？就必定死。死是什么意思？就从我们刚才讲的灵性、德性、理性和身体这四个方面来讲的话，灵性上面的死就是跟神断绝关系，德性上面的死就是称光为暗，就是会去犯罪，理性上的死就是对上帝说的话没有反应了，像石头人一样。你对这个石头人去说话，他会不会说啊你好，我听见了，会不会这样子？没有，没有任何反应，对吧？然后身体会死。但是而且这些从亚当堕落以后，我们不单是对上帝的启示充耳不闻，其实我们对上帝的启示还充满仇恨，同意吧？你会发现在我们自己没信耶稣之前，我们也是莫名其妙的痛恨圣经的，你有没有发现？然后你在这个世界里面会遇见一些还没有接受福音的人，你去跟他讲耶稣，跟他讲上帝多么好的时候，他会莫名其妙的痛恨福音，痛恨上帝的话，甚至因此来恨你。主耶稣就讲过，说世人为什么恨你们？因为他们先恨我了，是吧？你看到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没有重生的人就是这样。但是圣灵来重生我们会是怎样呢？我们主耶稣在这讲说，人不重生就不能什么见神的国。所以重生的人开始见神的国。你说梁弟兄啊，我没有见到神的国。其实你见了，你信耶稣那一刻你就开始见了。当你说我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其实那个时候你灵里面的眼睛就打开，你自己从肉眼你没看见耶稣，但从心里你看见了，阿们吧。而且在这方面来讲，我们在讲神的国，你在有人传福音给你的时候，你一定见神的国。你知道神的国在哪里吗？神的国只在天上吗？
在心里。
在心里。我们是不是神的国？
是。
所以当你接受福音的时候，一个基督徒跟你传福音的时候，你愿意跟他做决志祷告，因为你信任他了，你见到他了，你看他和一般人不一样。其实那时候你见的是什么？你见的是神的国民，你见的是神的国。阿们吧。所以圣灵若不重生，没有人会见神的国，没有被重生的人不会接受耶稣，不会决志祷告的，你明白吗？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很可爱，对自己的孩子，是吧？我的孩子已经决志接受耶稣了，但是他就不爱来教会，我担心他还是没重生。他只要愿意接受耶稣，一定是重生的结果，阿们吧。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会大不相同。而且我们再讲，我请大家再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三章五节，我们再来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你看主耶稣前面讲见神的国，后面又变成什么？进神的国。你如果被圣灵重生了，你就会怎么样子啊？进神的国。什么意思啊？首先这就告诉我们说，一个人被圣灵重生还可能不可能灭亡？重生的人一定有永生。跟我一起说一遍，重生的人一定有永生。你重生了没有？
重生了。
为什么？什么时候？你信耶稣的。所以你要跟自己说，我是重生的人，我有永生。
我是重生的人，我有永生。
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也讲，你是重生的，你有永生。 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进神的国最重要的意思是什么？进神的国最重要的意思不是说我死了以后进天堂，我们现在已经进了神的国。阿们吧。进神的国最重要的意思就是跟上帝有一个什么关系啊？爱的关系。上帝爱你不爱你？我们之前学以弗所书，上帝什么时候开始爱我们呢？创世之先就开始爱我们，你还没信他，他就开始爱你。然后你什么时候开始爱上帝？你信了上帝以后，然后圣灵开始教你更多怎么去爱上帝。阿们吧。这就是启示的灵所做的工作。而且进神的国就跟上帝永远相爱，然后你要知道上帝对你的爱永不改变，上帝对你永不离弃，然后你也有一个心。我们有时候基督徒生气了，就像小孩子跟父母生气一样啊，我不理你了，我不理你了，其实心里面还是难受，这是我爸爸，这是我妈妈，不可能不理的。阿们吧。所以我在这专门又放了这张图片，很著名的故事，就是你去看，这是一个进神国的人，谁啊？雅各。雅各有没有缺点？缺点明显不明显？非常明显。而且他骗谁啊？骗他老爸，骗他老父亲，骗得很啊，把老父亲伤心伤透了，伤透了老父亲的心呢、啊、所以老父亲就把他赶走了，钱也不给他，就让他自己出去，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去找你舅舅去吧，我们家不要你来了，是吧？然后雅各就走了。走到伯特利的时候，其实我们换一个角度，雅各难受不难受？很难受，因为被自己的爸爸赶出去，自己的哥哥说，我见到他我一定要杀了他，这是很难受，众叛亲离的时候。但是就在伯特利他枕着石头睡觉的时候，上帝跟他说话。上帝说什么？上帝跟他说，我与你同在，我要把这个地方赐给你，你的后裔要多得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上帝表达的是什么？我爱你，我永不丢弃你，我对你是创始成终的爱，我对你是永不改变永不动摇的爱。弟兄姊妹，上帝对我们是不是这样？你有没有软弱？你的软弱会不会导致上帝丢弃你？不会。所以之前有些弟兄姊妹跟我反馈说，梁弟兄啊，有些弟兄姊妹说不太喜欢说你有时候拿渣男跟上帝做对比。我说我还是要做对比。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有些神学家把上帝说成渣男了。什么叫渣男？渣男就是看你漂亮的时候，哎呀，看见你美如天仙呐、啊，所以你跟我结婚吧，我要跟你生孩子。然后跟你结婚了以后，发现你开始变得不漂亮了，或者怎么样的，他就说我要跟你离婚，这是不是渣男？
是，
这绝对是渣男。所以有些神学家讲的上帝就是渣男，有些神学家讲的上帝一看我们软弱就把我们丢了，就把我们踢了，而且不是把我们踢出门外，把我们踢到地狱里去。渣不渣？到底是上帝渣还是那些神学家渣？那些是渣神学家，是不是啊？渣男神学家，他们把上帝给讲错了。阿们吧。所以我们不是说上帝是渣男，我们说那些神学家的那些神学书，那些书真的应该烧掉扔掉。我们的上帝对我们的爱永不离弃。阿们吧。甚至在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门徒很软弱，门徒不是在那里祷告说主要上十字架了，我们好好横切祷告吧，没有，大家在干什么？争大小，你大还是我大，谁坐在天上将来坐耶稣的右边，谁坐左边，我要离耶稣近一点，我要离耶稣近一点，然后大家在那争那个。然后主耶稣看到他们这样的时候，主耶稣有没有嫌弃他们？主耶稣做什么事情？主耶稣伏下身来给他们一个个洗脚，然后教他们一个宝贵的功课，说我怎么给你们洗脚，你们也要怎么彼此洗脚。什么意思？你看见弟兄姊妹有软弱的时候，你要嫌弃他吗？不是，要干什么？伏下身来给他洗脚。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重生之人是进神的国，跟神相爱，跟神的百姓相爱。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再来看，圣灵是启示的灵，圣灵的启示之功是让我们真知道上帝。怎么让我们真知道上帝呢？圣灵做很多的工作，我说其中我让大家去注意圣灵做的四个让我们真知道神的工作。第一个，圣灵照亮圣经。圣灵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你只会读到文字，但是有圣灵的工作的时候，圣灵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到什么？我们读到上帝爱我们的声音，我们听见上帝爱我们的声音，而且激发我们爱上帝的热心。为什么这样去说？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两节的经文，我们来读罗马书十五章四节，我们先来读这节的经文。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 可以得着盼望。所以圣经写给谁的？写给我们的。圣经是写给以色列人，我们这些人是旁听生吗？不是。这些经文讲得很清楚，圣经就是上帝写给我们的。表达什么？表达上帝对我们的爱。上帝为什么教训我们？上帝为什么教我们怎么去生活，怎么经营我们的婚姻？是因为他嫌弃我们，还是因为他爱我们？因为他爱我们。然后我们再读下面这些经文，路加福音24章32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弟兄姊妹啊，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的时候，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会起这个作用。这段经文是以马忤斯路上两个门徒，主耶稣跟他们讲解圣经，讲完了以后他们就心里火热，虽然晚上他们要走很远的路走回耶路撒冷，告诉大家说主已经复活了。那么主耶稣差圣灵来的时候说，我差另一位什么保惠师来。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读圣经读得冷冰冰，是因为你少了呼求圣灵的工作。你每次读圣经都要去呼求说，圣灵啊，求你开我的心，求你向我讲解圣经。只要圣灵向你的心讲解圣经，你就会像以马忤斯路上这两个门徒一样干什么？心里火热。火热好不好，弟兄姊妹？当然好。我跟你讲，火热的人做事情是事半功倍，对吧？越火热的人越是能有能力，而且火热的人他自己的状态好不好？好。所以你越火热，你整个状态，我跟你讲，不单是灵里的状态好，你身体的状态都会好，同意吧？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如果整天很阴郁，他确实身体容易生病哦，但是一个很火热的人就很难生病，阿们吧。所以你要跟上帝求什么？求圣灵做工。主啊，让我读圣经的时候看见上帝怎么爱我，上帝怎么爱我，上帝对我的爱是何等的深，何等的坚定不移。主啊，求你也教我，让我知道怎么爱你，让我火热的爱你，火热的爱你的教会。你只要常常这样求，我跟你讲，你读圣经就跟一般人不一样。一般人读圣经，甚至有些神学家读圣经早就失去激情了，他们读的都是死的知识，那是因为他们消灭了圣灵的感动。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让圣灵感动你去读神的话，阿们吧。这个时候你越读神的话，越听见上帝怎么爱我，越知道上帝怎么爱我，然后激发我爱上帝，激发我爱神的百姓的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再讲圣灵还在一个重要的事情上面教我们。我们刚才讲，因为上帝是说话的上帝，所以我们的读圣经和我们的祷告跟世人就不一样。圣灵还教我们怎么去祷告，他教我们祷告的时候，如同慈父教婴孩说话。他教我们祷告的时候，让我们认识祷告的大能，能够扭转乾坤。为什么这样去说？我请大家跟我再读两节的经文。我们来读罗马书8章26节和雅各书5章17节，我们一起来读。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弟兄姊妹，你看罗马书8章26节讲说，我们不晓得怎么祷告，圣灵用说不出叹息替我们祷告。什么意思？不是说你以后不用祷告了，圣灵说你一边歇着，我祷告，歇着歇着，我不喜欢你祷告，你祷告太糟糕，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其实这里面是讲圣灵教我们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圣灵是最耐心的老师。圣灵就像那个父亲教孩子说话，你看到当我们当中，你可能我们有时候都忘了我们自己孩子刚刚学说话的时候你那种惊喜，对吧？记不记得第一声你的孩子叫你妈妈或者叫你爸爸的时候，那个做爸爸妈妈的感动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对吧？哎呦，他叫我爸爸了，他叫我妈妈了，赶紧去找自己的先生说，哎，他叫我妈妈了，他刚才叫我妈妈了，再叫一句，对吧？然后孩子开始学说话，然后孩子一开始学说话的时候，是不是一说就很流利，然后双语就出来了，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孩子一说话就为语法正确，讲得特别好，说尊敬的妈妈你好啊，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孩子一说话的时候颠三倒四的，对吧？但有没有一个爸爸妈妈说你颠三倒四啊，你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啊。你会怎么样子啊？你会很高兴，哇，他在说话，他在说话，然后你就耐心教他，耐心教他。所以我再提醒我们弟兄姊妹，你圣灵教你祷告不是像人，人有的时候对我们出信的弟兄姊妹太严苛，说祷告不是这样祷告的，你不要祷告了，我教你，我教你。不是，
圣灵不是的，圣灵说，喂，你祷告了，哇哦，你昨天刚信主，今天就祷告了，哇哦，好厉害啊。然后圣灵不会说你颠三倒四，不会，上帝就说继续继续。祷告是什么？祷告就是跟上帝说话。那我祷告了祷告了祷告了祷告着又忘了前面的，然后乱说，那又怎么样呢？那不就是小孩子学说话吗？阿们吧。但是上帝会不会嫌弃啊？不会。然后圣灵就继续教你，继续教你，让你学会祷告，阿们吧。所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啊，我们要跟圣灵同心的时候，初心的弟兄姊妹要学祷告的时候，你不要说哎，这个祷告太难了，起码我给你讲十节课你才知道怎么祷告，不要，你就跟他说祷告就是跟上帝说话，凭着你的感动去说吧，阿们吧。而且我们读的第二处经文讲说，以利亚和我们是什么一样性情的，所以他一祷告怎么样子，三年半不下雨，他再一祷告天火降下来，再一祷告雨又降下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什么？其实圣灵教我们，如果圣灵不教我们，我们会觉得祷告不过就是宗教仪式，但圣灵告诉我们说，你的祷告能够扭转乾坤。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我们当中如果一个五岁的孩子祷告能不能扭转乾坤？我们如果有个弟兄姊妹昨天刚信主，今天祷告能不能扭转乾坤？能，因为上帝应许了，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你可不可以为你们家里的琐事祷告？咦，琐事还祷告，起码要为美伊战争祷告啊，是吧？这要为这国际大事祷告，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我告诉你，你每一件事情你都可以祷告，上帝都关注，因为上帝爱你，阿们吧。你真的看到这些，这是第二个。所以我们说，我盼望大家你要记得，圣灵的启示之功就是圣灵不断的在教你祷告。当有弟兄姊妹问你我该怎么祷告的时候，你这个时候耐心的、爱心的、信心的、有忍耐的去教他怎么祷告，你正在跟谁同工？你正在跟圣灵同工。所以你不要骄傲，你别说哇，梁弟兄那天啊，我满脑子灵感啊，我觉得我那天聪明透顶啊。其实你满脑子灵感从哪儿来的呀？圣灵给的。所以我感谢主，我要凡事谢恩。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再讲，其实圣灵的启示之功，它是在万事万物当中让我们看见神的荣耀，在万事当中让我们看见上帝爱我们，使我们得益处。为什么这样去说？我请大家也跟我再读两节的经文，我们来读一下诗篇的十九篇第一节，我们先读这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就像我们刚才讲，其实诸天都述说神的荣耀，但是能够从诸天当中看见神的荣耀是谁的工作你知道吗？圣灵的工作。圣灵感动你，当你看到太阳的时候，别人说哎呦看见一个太阳，然后说宇宙当中有亿亿万万跟太阳差不多的，然后你看见太阳的时候，哦，这是上帝六日造天地的时候造的。你为什么忽然想到这是上帝六日造天地时候造的？圣灵感动你的，阿们吧。你去看到月亮的时候，哇，你说我看见上帝对我的保护。为什么？因为月亮上面有什么东西啊？有很多陨石坑。为什么有陨石坑？因为上帝造了一个月亮围在地球旁边，像一个盾牌一样，那些小天体那些陨石不断的砸在月亮上面，就没砸在地球上。哇，主啊，我看到月亮我也要感谢你，我看到星星我又想起你跟亚伯拉罕说的，你的后裔要多的什么，像天上的星。哎，你为什么突然想起来了？你说梁弟，因为我记性好啊。你们记性不好，我记性好。不，谁让你想起来的？圣灵让你想起来。所以诸天述说神的荣耀，我这个基督徒跟一般人不一样，我开始越来越多看见神的荣耀，我就知道圣灵真真实实的住在我里面，让我知道的，阿们吧。然后我们再来读下面这节经文，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六节，我们来读。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这节经文又告诉我们什么？上帝对我们的爱，阿们吧。你去看见一只鸟和一般人看见不一样，一般人看见说哎，这个鸟飞得很好看，哎，这个鸟飞走了，我们看见的是什么？上帝爱我们。为什么你看见这一点？因为圣灵向你的心说话，上帝让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干什么？得益处。天父爱我的，我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上帝都是因为爱我让我得益处才许可它发生的。只要对我没有益的事情，上帝不会让它发生。跟我一起说一遍，只要对我没有益处的事情，上帝不会让它发生。 所以你就有信心了，每一件事情我都要感恩。最后就是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圣灵还做一个工作，让我们看教会。你要知道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上帝的天国策略中心，教会是彼此相爱的天国的样板间。为什么我们这样去说？我们也一起来读两节的经文，我们来读一下启示录二章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然后我们再来读以弗所书三章十节，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你看这两节经文讲圣灵向教会说话，然后上帝把教会设立起来是要让人知道什么？知道神百般的智慧。所以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对教会就很珍惜。我们对教会一切的轻视都不出于圣灵。所以有些人把教会当成公司，有些人把教会当成俱乐部，有些人把教会当作只是一群人在一起，这都不是出于圣灵。圣灵会让你知道说教会是何等的宝贵，上帝使用教会使人知道他百般的智慧。所以教会就是上帝的天国的策略中心，我们在教会当中商议的都是天国的事情，我们在教会当中祷告都是重大的事情，我们的祷告会推动整个世界的发展，我们的祷告会影响人类历史的方向。阿们吧。而且上帝让我们在教会当中彼此相爱，别人看见我们彼此相爱的心就认出什么？认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认出我们神是真实的，因为爱是从天上来的。阿们吧。当你明白这些真理的时候，你就大不相同。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其实圣灵的启示之功还有很多很多。我之前准备的时候，其实我每次准备讲到我准备的内容是我讲的起码要两倍，但是你只能这样去讲，然后求主去带领我们。我也鼓励大家真的经常认真的读圣经，多多的默想神的话，圣灵会给你很多的开启。这是我们讲第二点。我们要讲最后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赐人启示的圣灵怎么带领我们过得胜有余的生活。我们说得胜有余其实就在这四个字上面。哪四个字？真知道他。你越知道上帝，你就越能得胜。我们很多时候的软弱被世界压制，是因为对上帝的知道不够。阿们吧。所以你要怎么真知道我们的上帝？我说我给大家三点小建议。第一点小建议，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这节的经文，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要真知道我们的上帝，第一个就是要有信心。你要因信知道，知道什么？上帝向我们说话，上帝直到今天还跟我们说话。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上帝向你说话。当你在宇宙万物当中去默想的时候，当你看见路边的麻雀的时候，上帝向你说话。当你看见路边的野花的时候，上帝向你说话。你说今年的经济形势不好，我很忧虑，你在麻雀那里得安慰，你到上帝面前呼求他，他就跟你说话。而这一切都要有信心。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人非有信干什么？不能得神的喜悦。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什么？必须信。你要信有神，且信什么？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所以我在讲弟兄姊妹，我们人有两个耳朵，这两个耳朵呢，其实还有一个更深的耳朵，就是心灵的耳朵。你的耳朵到底听什么很重要。当你不信的时候，你不用信心的时候，你知道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吗？你听的最多的就是世界来的噪音，而且你越不信，世界的噪音就越大，充斥你的心，然后你就觉得啊，不行了，不行了。那十个探子是不是这样子啊？
是。
以色列在旷野里是不是这样子啊？
是。
他们在旷野里的时候存着不信的恶心，所以听不见上帝说的话，听见了很多世界的话。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这样子。每当世界的声音对你影响很大的时候，一定意味着一件事情，你不是在运用信心。你要去靠近那些能够引导坚固你信心的人，远离那些破坏你信心的人和事。阿们吧。你真的去思想。所以我说不信是世界噪音的放大器，而信心是什么你知道吗？信心是天国的耳机。你有没有，我们现在因为现在的有些耳机做得特别好，你们有没有用过那种降噪耳机？有没有用过？ 有些降噪耳机真的很厉害，我原来戴一个苹果那个降噪耳机，一戴上去，甚至在地铁里面一打开降噪模式，唰一下周围的声音都听不见了，只听见那个耳机里面的声音，对吧？然后听歌听得特别的好。我告诉你，什么东西是天国的耳机？信心。当你用信心的时候，你就把信心的耳机戴上，你就听见上帝跟你说的话。所以我说，我对有些弟兄姊妹学神学我是很担心的，因为有一些神学是破坏你信心的，他不断的强调知识，不断的强调知识，而且那些知识不是在信心里的知识，所以就变成一个人变成对知识过分的看重。但是你要真的去学会听神的声音，你要去看一个好的神学，就是让你的信心坚固，让你去听神的话语，然后你越来越多用信心听见神说话的时候，你就说，上帝不单跟摩西说话，上帝不单跟亚伯拉罕说话，上帝不单跟保罗说话，上帝还跟谁说话？上帝跟我说话。上帝今天跟你说话了没有？梁弟兄，我就听见你在那儿说，是不是这样子？上帝借着梁弟兄今天的讲道向你说话，甚至你可能过了三个月，过了三年，听我们这边讲道的时候，依然是圣灵特意让你听见的，因为上帝要跟你说话。阿们吧。你没有信心你只听见人说话，你有信心你就经常听见上帝说话，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以赛亚书55:9，我们再来读，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所以我们说，我们要真知道神，第二个要谦卑，要谦卑。你谦卑的时候，你就知道主的意思是更美更好。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神的意思，是因为骄傲，我不愿意在上帝面前服下来。而我专门引用以赛亚书55:9这节经文，这节经文说什么？天怎样高过地，照样什么？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谦卑的人真的是有福的，为什么？因为我在神面前谦卑，我不固执我自己的想法。我要不要有想法，弟兄姊妹？要。你的头脑，你的理性是上帝给的，你要经常用来思考的，同意吧？但是你不要固执。圣经里面就有这样的例子，就是写以弗所书的保罗。保罗其实他有一次，你去看使徒行传16，保罗他们想往亚细亚去传福音，他们自己定了计划，结果耶稣的灵就是圣灵不许可，圣灵老是拦阻他，保罗也有点懵啊，不知道什么意思。结果那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梦见有马其顿人来跟他说，来跟我们传福音吧。然后保罗就开始调转方向，福音开始往哪里传啊？往欧洲传。人类历史就因此发生改变。保罗没有固执己见，所以他听见上帝的声音。保罗谦卑在上帝的面前，他总相信主的意思比我的计划干什么？更高更美更好。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提醒大家，固执己见就是狭隘。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人越固执就越狭隘，一个人越固执他的见解就一定越低。见解高的人其中一个表现就是他谦卑。而且我们基督徒应该成为这个世界里面见解最高的人，为什么？因为你向谁谦卑啊？你向神谦卑。你向谁敬畏啊？你向神敬畏。我们是谦卑敬畏上帝的人，所以圣徒是一个奥秘。你越谦卑越敬畏上帝，在人来说你就是高深莫测的人。为什么？因为我太聪明了，他们想不到我的主意。不是，是因为你顺服上帝的时候，上帝的意念高过任何人的意念。阿们吧。
阿们。
耶利哥城的人有没有想过，上帝让以色列绕着他们转7天，城墙就倒了？绝对想不到。法老有没有想过他们到红海边会被红海淹死？绝对想不到。这是谁的主意？摩西的主意吗？约书亚的主意吗？谁的主意啊？神的主意。而这两个领袖有一个共通的特点，干什么？脱了脚上的鞋，俯身跪在上帝面前。阿们吧。我们越谦卑在主的面前，我们越知道主的美意比我的想法好太多。而我们最大的损失都是固执自己的时候，同意不同意？我们真的很多时候自己做了一个计划，觉得这个计划太好了，然后我们就一直求上帝，主啊，一定要让我的计划成功，一定要让我的计划成功。 特别我们在子女身上最容易这样子，那个不听话的孩子呀，我这个老爸老妈为他操碎了心，给他做了很好的规划，他就是不听啊。你要相信什么？你要相信神的意思更美更好，你就安息了。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第三个，我请大家再读这节的经文，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弟兄姊妹，在这里我再鼓励大家一件事情，你要真知道上帝，你在传福音上要热心。我不是讲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成为福音勇士，像圣经里面讲传福音是恩赐，确实有些人恩赐非常的强，他传福音就特别厉害，有些人没有这个恩赐，你强求自己强求不来的。就像我们说的，你不是鹰，你非要往天上飞是飞不动的。但是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可不可以把自己置身事外，还是我们应该把自己放进去？我一定要放进去。因为你放进去的时候，你对福音事工有热心的时候，这节经文就在你身上应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什么？得能力。所以当你对福音有热心，有勇气，有信心，有忍耐，多多的传福音，多多的为福音工作去祷告的时候，你就会经历圣灵的大能，你就会知道主的能力有何等的大。所以我在讲，我们有的时候是被圣灵能力震晕了，你知道吗？怎么叫被圣灵能力震晕了？有些弟兄姊妹出去传福音的时候跟别人一讲，然后对方就说我愿意觉知啊，然后我们觉得哎，我准备跟你讲20分钟再看你觉知不觉知，怎么才讲了2分钟你就觉知了？为什么？这个人有问题吧？是不是有问题啊？不是，因为圣灵的能力太大。阿们吧。圣灵一下把这个人重生了，一下把这个人翻转了。所以你用信心去看，你会发现哇，福音太厉害了，对吧？连那个曾经深深的恨耶稣、恨教会、残杀圣徒的保罗，当主的灵感动他的时候怎么样子啊？他不是也一下就归了主？弟兄姊妹啊，所以你越经历圣灵的大能，你在这个世界里面就越勇敢。为什么越勇敢？因为你知道神的能力是何能大，你就突然发现一个真相，这个世界一切的那种恶意都不过是虚张声势。阿们吧。这个世界里面一切的苦难也不过是虚张声势，因为神应许了他要万事互相效力干什么？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有什么东西能拦阻神的能力呢？经济危机能不能拦阻神的能力？
不能。
经济崩溃能不能拦阻神的能力？不能。圣经里面太多这样的例子，所以你越看见神的能力，你就越有信心。甚至在巨大的灾难面前，你都要相信上帝说的话。神说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什么？这灾却不临到你。上帝做不做得到？绝对做得到，因为神有能力。所以你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对福音工作越多的委身，越多的投入，越多的热切，你就越有能力。你真知道他，你在这个世界里面，世界就开始怕你，魔鬼就开始怕你，因为你看透了他们，你知道他们不过是虚张声势，而我所领受的福音本是谁的大能啊？神的大能。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大大的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如此的眷顾我们，所以你将圣灵保惠师赐给我们，让我们得重生，而且让我们在圣灵的帮助之下越来越多看见上帝的启示。我们看见上帝从上而下的拯救，看见上帝从上而下的启示，看见上帝对我们的爱永不改变，我们的信心就得以坚固。主，我们也特别的感谢你，你也让圣灵上帝在我们心中不断的引导我们，让我们在诸天，让我们在万事当中都看见神的荣耀，看见上帝的启示，看见上帝对我们的爱，以及激发我们爱上帝的心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就成为得胜有余的人。我们也特别的感谢主，你让圣灵不断的引导我们去明白圣经，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听见上面来的声音，从天国来的话语，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世界里面用天上的光照亮一切的黑暗。感谢赞美你，我们将的感恩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